中门训。主的心意是要我们都做他的门徒，让我们一起来在主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做主门徒。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飞，欢迎您收听空中门训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解新约的启示录，这是第三部分，我们要讲作者、收书的人、写书日期和地点、书的段落以及主要的信息。首先谈启示录的作者。一、内在证据。启示录一章一二节直接指出启示录的作者是神自己，所以他不是人的创作，而是出于神的启示。耶稣基督使约翰借着一位天使看见和听见这个启示。按照第一章十七和二章一节，神亲自向约翰说话，又按着五章二节和十七章一节，天使向他宣告神的话，又将由神来的意象显示给他看。约翰被赐予听见和看见神启示的能力，并且忠实地把它记录下来。按照第一章一四节和第九节，记录这个启示的人称自己为约翰。在新约，即在主后第一世纪，被称为约翰的人不必我们多介绍，那就是使徒约翰。他写了约翰福音以及约翰一二和三书。接着谈启示录和约翰福音的比较。启示录和约翰福音多有相似的地方，虽然启示录的风格和约翰福音不同，但是这两卷书仍然有许多相同之处。两卷书都讲到口渴的人可以来喝生命的水，又讲到饥饿的可以吃玛拿，两卷书都讲到耶稣从父得到权柄，两卷都讲到基督是神的道、世上的光和新郎，两卷都讲到基督是神的羔羊，用他的血来买赎我们，两卷书都讲到教会是耶稣的心腹。启示录和约翰福音都可以分为两部分，各有三级四段。二、外在的证据。使徒时代之后的早期基督教作者都一致同意启示录是出自使徒约翰的手，这些作者包括寻道者尤斯丁、艾任纽，艾任纽是约翰的门徒的门徒，穆拉多利、正典、亚历山大的格利冕、迦太基的特土良、亚历山大的厄利根和西坡律陀。以上谈的是最早的证据，在第一世纪古基督教会都一致接受使徒约翰为启示录的作者。不过有一段时期，在基督教会里有许多人不把启示录视为新约的一部分，那不是因为历史的原因，而是因为教义上的原因。主要的教义上的问题是对于启示录第二十章一到十节有关一千年的解释。但是除了这段时期之外，全世界的基督教会都认为启示录是新约的一部分。第二，我们来谈启示录的收书人。一、当时的收书人是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使徒约翰曾在他们当中居住过、工作过，那是在他被放逐到拔摩岛之前。二、意图中的收书人。七、这完全的数字代表世界上所有的基督教会。耶稣基督在第二、三章 命令世上所有的教会要读启示录。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耶稣基督期望启示录第二、三章以及全卷书中的提醒以及鼓励的话都得世界所有教会的诵读。这七间教会代表新约时代整个的教会。约翰时期教会所受到的逼迫和苦难是必须接受的，而且又是新约时代教会受到的典型逼迫和苦难，尤其是在基督再来之前的事情。启示录中关于原则和事件的预言在范围上非常的广泛，以致他们无法只局限于某一年或某段时期或是某个世纪。这些原则和事件在基督首次降临与再来之间所有世纪中仍然运作以及发生。最后，这卷书和卷首及卷尾都清楚地指出，耶稣基督不但向活在第一世纪的一批人说话，也向凡读和听到这书上预言的人说话。世上所有教会里的人，只要读和遵守这书上的话，都要得到祝福。第三，我们来谈启示录写书的日期和地点。一，先谈内在的证据。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第二、三章所提到的教会切实存在，但从七封信的内容来看，这些教会并非刚成立的，而是成立了一段时间。他们与周围的世界相挣扎，也与在世界中的罪恶相争。以弗所教会已经经历过与假教师的挣扎，但他也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别加摩教会和推拉教会就存在着令人慨叹的光景。沙迪教会和老底嘉教会在属灵上则处于可悲的情况。这些事实都显示这些教会是当时在使徒行传所描述他们被创立之后一段颇长的时间，又按第一章九节从使徒约翰说他因传讲神的道以及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被放逐到拔摩岛。教会令人慨叹的光景以及所受到的逼迫也都显示那时是罗马皇帝凯撒窦米先当政的时候。窦米先是在主后81到95年做罗马的皇帝。二，有关内在的证据。使徒保罗和彼得死了之后，那是大约主后64到67年，主为小亚细亚的教会供应了使徒约翰做他们的领袖，可能是在犹太人对抗罗马之战争开始以后不久。在主后66年，当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迁到比拉的时候，使徒约翰和其他看见过及听见过耶稣的人迁到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大约活在主后170年的教父艾任流他说，使徒约翰一直住在以弗所，也在那里工作，直到罗马皇帝凯撒特拉真在位的时候，就是主后98到117年。因此使徒约翰在主后66到98年之间住在以弗所，并在那里工作。教父亚历山大的格利勉他说，即使约翰从被逐到拔摩岛归回之后，他在以弗所继续积极的侍奉，做那里的教会首要行政上的领袖。我们不知道使徒约翰在什么时候写约翰福音、约翰书信或启示录，我们也不知道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是在他被逐到拔摩岛之前或之后写的，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写在启示录成书之前或之后。我们的结论是，使徒约翰是在主后81到98年之间写启示录给所有的基督教会的。第四， 我们来看启示录的段落。启示录的主题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胜过撒旦及其助手。启示录可以分成两大段，各又分成3到4个部分。第一段是1章到11章，将基督的教会被无神邪恶的世界逼迫。第1到3章讲世界上基督内住的教会。4到7章讲教会遭受逼迫和试炼。8到11章讲教会复仇、保护及得胜。第二段是12到22章，将基督在与撒旦的冲突上完全得胜。这一段显示基督教与世界的冲突更深的属灵背景，那就是指基督与龙的冲突，基督在此冲突中完全得胜。12到14章讲基督受到龙和助手的抵挡。15、16章讲神对不知悔改的人最后的愤怒。17到19章讲巴比伦兽和假先知的请覆。20到22章讲龙的结局以及基督和他的教会的得胜。第五，我们来说在宇宙中心的宝座意象。第4、5章教导了一个主要的教训。诗篇99篇第1节把它表达了出来。那节经文说，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厄基路伯上，地当动摇。整个宇宙的意象是由宝座管制着，人类一切的事都在全能神的手中，不是在人的手里。神完全掌管了基督在地上所面对的试炼和逼迫，没有任何事物不是神的统治之下。约翰看见一个异象，但是在更高的层次里看见，他是被圣灵感动，也就是说，他在那个层次里不是用肉眼或肉耳去看或听，而是他的灵魂被抽离物质的环境，集中在神要他看见和听见的属灵境界里。约翰看见的那些物体不在物质界里存在，但却能表达出属灵和实体和真理。他所看见的是属灵的会幕或圣殿，殿里有宝座，他们全用圣经的象征来描述。一，神的宝座，神以无可比拟的威严和荣耀坐在宝座上。约翰没有描述神，因为神是不能描述的。在宝座中，他看见羔羊站立，他看来曾经是被杀的，他代表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羔羊有7角，代表他的能力和权柄，和7眼，就是神的7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则代表基督被圣灵充满。基督是那位配揭开7印的书卷，7印的书卷代表神对历史整个宇宙的计划或目的，以及神对历代是到永恒一切活物的目的。书卷是被7印封上，象征着神的计划或目的仍未启示出来，也未执行。揭开印的行动不但表示神的计划和目的得以启示出来，也被执行。在宝座的前面，约翰看见7盏火灯，他们代表7重的圣灵。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灵是具有成圣的能力，对于无神和邪恶的人，圣灵是惩罚之火，从宝座中发出闪电、声音、雷轰，表示令人敬畏的神向地上一切不洁净之物发出审判。约翰又看见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我们应该从象征性的角度去想它，包括基督的血。基督徒曾用那血把衣裳洗白净。水晶象征成圣的能力。二，4活物，在宝座的周围有4个活物，他们是天使中非常高级的，称为基路伯，护卫着神的神圣物体，他们遍体满了眼睛，因此象征他们看见宇宙里发生的一切事物。他们被描述为 有狮子的力量，有牛一般的服侍能力，有像人一样的智力和鹰一般的敏捷。这些不是神的特点，而是基路伯的特点。他们就住在神的面前，因此留意到神一切的属性，如他的圣洁、能力和智慧，又看得比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好。因此在神所掌管的旨意当中，晓得世界的历史。所以他们昼夜不住地赞美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三，24个座位和长老，其中12个代表以色列的12支派，另外12个代表基督的12使徒，因此一共是34个长老，代表着旧约及新约时代所有得神拯救的百姓。他们在天上与基督一同掌权，他们穿白衣象征圣洁，头上戴金冠冕代表得胜，每个拿着琴，那是象征他们唱歌的喜乐和赞美，又拿着盛满了香的金炉，象征他们向神做的祷告，他们敬拜神父子和圣灵，高声唱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配得的，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四，宇宙中的天使和其他活物，在宝座周围有活物，24个长老，以及千千万万数算不清的天使，并有宇宙中的活物。因此，这个意象是神宝座的意象，是关于神借着耶稣基督作为中保，借着圣灵作为使人成圣者，借着24位长老并他们的祷告，以及借着无数的天使所统管的整个宇宙的意象。启示录给予我们有关宇宙的正确观点，以及世界历史的唯一哲学，也就是说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由掌主权的神来统管。第六，我们谈谈启示录的主要信息。一，启示录教导我们世界历史运作的主要原则。这卷书从神的观点启示人类历史的方向和意义。它借着意象、预示、象征和数目，把处于非基督化世界的基督教会历史的方向运作的主要原则写明出来。它显示了在人类的世界神的历史的意义。书中的意象是关于从使徒约翰时代直到基督再来的世界历史。在世界历史中主要运作的原则有以下7点。第一个原则，基督教会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发出神的光。第二个原则，无神及邪恶的世界充满试炼，并且逼迫基督的教会。第三个原则，神审判的号声不住地提醒无神及邪恶的人悔改。第四个原则，真正的冲突是基督与撒旦之间的冲突。第五个原则，拒绝悔改的恶人将被神愤怒的碗所毁灭。第六个原则，虽然看来好像恶人得胜，但他们实际上要被击败。第七个原则，基督和基督的教会将要得胜，并且承受新天新地。启示录给予基督徒真正的人生哲学，以及对世界历史的真正解释。二，启示录启示了神对人一切事物和主权。神掌管世界各处基督的教会，掌管一切帝国与君王，掌管与神为敌的一切假宗教和仇敌，掌管历史上所有时代和所有的事件，一直到基督再来，神满有威严和荣耀地坐在宝座上。他赐给耶稣基督一切的权柄， 去控制地上的人类和历史。他赐给他能力，把人类历史带到预定的目标。无论基督徒要面对怎样的威胁，神的目的不会遭到拦阻。今天一些政权禁止传讲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原因，是因为这两卷书暗中的侵害人类的政权，又阻止了人支持傲慢的暴君。第三，启示录教导我们，基督是征服者，基督徒与他同作征服者。启示录第17章14节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从基督首次降临直到他再来的整段时间里，基督徒要在全地来传扬福音，但他们将遭到反对和逼迫。按启示录所说，他们会遭到有兽的印记的人，龙，从海中上来的兽，从地上出来的兽，及大淫妇巴比伦的反对和逼迫。他们这些将与羔羊及他的跟随者征战，最后很明显的，基督是征服者，他的百姓分享他的胜利。这正是罗马书第8章第37节到39节的信息。基督徒会遭遇到患难、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或刀剑，但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使徒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下面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您建立了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把末日意象来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末世，我们必须要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我们来成圣，我们来得胜。谢谢主把您宝贵的话语来赏赐给我们，把意象来向我们开启。求主每一天的话都用您的话语来洗净我们，让我们圣洁来到您的面前。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